我们来检讨你们刚刚的休息时间的考题。所以，网络上的人一定觉得很纳闷哦，这个佛学课怎么连休息都在考试哈？哎，你们的考卷这样永远都不，我永远不放弃任何你们的片段，一直给你们考试。今天的呢是用我教你们的口诀，实录式的口诀填空，好，这样大家才会有一样的。第一个是像。像一句，像一句外，后面呢？懒而可别，好，懒而可别。第二个信，信一句内，好，然后嘞？哎，对，自分不改，自分不改就是存于内在的一个性质啊。那个，这个你们如果有要的话，这个法华文句我之前有教过你。在3月26，那你网络上如果有板书的话，回头可以看一下。2008年有3月26的板书有打在上面哦。所以信以句内，自分不改，就是存于内在的一个性质。像火性啊，木头有没有火性？竹子有没有火性？竹子有没有火性？竹子有没有火性？就是在长在路边的竹子啊，随风摇摇的啊，然后有一节一节的中空人吃谓之君子的竹子，有没有火性？有人说有啊，有人沉默不语。请问一下，有没有？有啊，它有火性，要不然它怎么烧啊？你看，光风在那里吹，它互相摩挲，它都会有起火啊。所以它竹子本身就有火性，这所以这火本身就在它里面的，所以它就是说属于性。那竹子有没有坚性？有啊，这就属于它的内在的一个性质。那体呢？组织明体，什么叫做组织？就是它的总体，总体。所以这个体呢，事实上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总体。整个来看的话，整个体来看的话，那第四个是力，什么叫做力？功能为力，就它还未发诸于外，但它已经具有的一个功能。像各位，假设你没有在写字，写字算不算你的力？像你这样好吧？那换成假设，像你现在，你还没有写之前，你会不会有写字的力？那像现在你都在拿笔，问题，请问一下，你有没有打钉子的力？拿铁锤敲钉子的力？有吗？就是在你未发诸于外，那都皆谓之为力。那一旦你把它做成了，那就叫做构造为作，构造为作，就是向外的运作了。再来第六个是因，什么是因呢？习因为因。那习因它有很多种状况，有时候是一种，就是你在某些情况下你会牵想到的影像，或者你会牵想到的情绪，或者是一些联想到的。一个想要做什么事的动机，那些都是属于习因。如果你想要了解的话，可以参考摩诃止观的，他有谈到那个发相的部分，有个叫习因发相，就很清楚告诉你什么属于习因。好，那缘呢？有助因报因为缘，哈，助因报因为缘，就是一件事情要成呢。它现在有一些真的直接的导因跟它的周围的助因嘛，哈，然后这些都是属于它的缘。那果呢？习果为果，习果为果，习果跟习因叫做等流果。然后呢，这个助因、报因、报果是属于我们的依报跟正报，不一样哦。听得懂吗？因、缘、果、 报。因是习因，果是报果。习因跟习因是习因是习因，果是习果啦。对不起，我刚才讲错。因是习因，果是习果。这个习因跟习果是等流果。那这个缘呢？缘是助因、报因。报呢是报国，对不对？好，那这一些呢是属于我们的医报、正报，差很大，没感觉，因为不知道什么叫医报、正报，什么不知道叫什么叫等流果，是这个关系吗？还是确定哈？因为名词不知道它的定义，所以对它没感觉嘛？看你们的反应就是这样，所以这时候，这个待会再讲，先不要把它讲，先把考卷讲完，先把它分类分到这边哈。再来就是本末究竟等这五个字呢，不要拆开哈。很多人都把第九个就是第十个就是本末究竟，所以说由一到十等等等，错。本末究竟等五个是一个词，从开始到结束都完完全全的一样，没有纤毫之差，这叫究竟等。所以究竟等是串在一起的，然后从头到尾，从一到九都无丝毫之差。所以说呢，如果这个人这个呢，像那个什么三徒的，他呢专做恶事，所以他的相看起来就是苦的，在地狱受苦啊，然后抱铜柱啊，下油锅吞铜翼啊，铁热废铁翼啊，是不是都苦的？是不是被摧折色心？他被摧折色心，不是他在摧折人家的色心。你们要是看那个实如是你们手上那个什么什么天台中人整理，他是过去未来现在已摧折色心，是他在摧折别人，还是他被人家摧折？他被摧折，他总体看起来就属于被摧折，差很大哦。然后那个他们做什么，他们都是专门为恶。为什么他们会成为这样的人，他的性呢，就是他里面的不会变的一个性质。他们喜欢做恶嘛，比方像为什么抱铜柱，喜欢邪淫啊。铜柱你看起来是铜柱，他看到的时候是美女，他抱上去了就变成是铜柱，就赤着身体嘛。他们因为人你是所见与别人之所见不同，我们之所见一定会有偏差，这个偏差就是业力嘛，业力之所感啊。所以为什么有些人看到他觉得他怎么样都觉得他老公很帅，可是你就觉得他老公实在不怎么样，有没有看过这种？有吗？你们马上就点头嘛。那有的觉得我老婆好美好美，可是你就觉得他老婆只有声音好听，其他都不怎么样，也有看过吧？好，都有啊，都会有这些各种情况。所以当他看到铜柱的时候，他会觉得是美女，或者他原来所想的就是帅哥，就是邪淫嘛。邪淫就是在地狱之后他们会受的苦，就是抱铜柱，其中一项是抱铜柱。那如果受到地狱到畜生道呢，就是雀鸽鸳鸯抱嘛，啊，就是雀鸽鸳鸯这一类的。那所以这些都是属于他的体，就是摧折色心，那他们就作恶。所以他看到的，他是以他的性呢，就是属于为恶多端的，然后属于黑，就是我们的业有所谓的黑业、白业，对不对？那他就属于专做黑业，他的性就是黑业，就是以黑，所以就是这样听得懂了吧？跟你们那张实如是的表们差很大。你们拿那以后不要再拿那一张出来给我看，每一次都当作宝贝一秀出来就被我念。上次有人也秀出来就说这是某某老师的，我就说这我知道啊，我为什么不给你们？因为它不是对的东西啊。好，再来利呢？像那个地狱的话，它的利呢就是登，它有办法，它怎么办？它有办法登刀山下油锅，然后但它现在还没有登嘛，懂了吗？它就是属于你做这些事，他有本事做这个事儿，然后他的做，但他已经做完了，他就是专门做十不善业嘛。哦，他们专门做十不善业。那他的因呢？他的因就是有漏的恶业因啊，都是他的因啊。 他专门做有漏的恶业，所以他的习因都是有漏恶业，所以他当他脑袋想到的等流果，他现在脑袋想到的不会像我们想到正确的路。习因就是你脑袋会怕会的时候，那个 打火时灵光一闪，他都想到的都是有漏恶业，他不会往有漏三业想。他的脑袋装的不是跟每个人脑袋装的东西不一样，你遇到一件事情，你灵光一闪，你要接哪个电波，它就是接到有漏恶业。有的人，然后如果你是人天的话呢，专门一闪都接到有漏三业。听懂了吗？这就是等流果了，等流因，等流果里面的习因的部分了，这样理解吗？然后他为什么会接到那边？因为他过去做很多，那就叫做习果。对，他的果习果变成现在的习因嘛，这都是等流果，就是分毫不差的。你就只有这条流数就是这样，分等嘛，分毫不差，你就在这个地方继续的漂泊。所以你那个脑袋灵光一闪，为什么我就是起嫉妒心？为什么我就是坑美瑞？嘿，绝对过自己造的，不要怪别人。怎么每天都这样子？没办法更快乐、更笑一点点，更就像上天很有钱，为什么没办法每天要都很有钱这样子想着笑，每天都愁眉苦脸的？为什么会这样啊？什么事都觉得他在跟我计较，他在陷害我。这就是脑袋灵光一闪的时候，为什么都闪到那一边？如果不是常常以前过去这样做了对待别人，就是过去常常都一直往这个地方去熏习，就这么样，这都属于等流果。这样听懂了哈？那个缘的话呢，像什么叫做报应、助因啊？像地狱的话，他们怎样？他过去就喜欢谋取贪婪呐、啊。谋就是策划，像他们要做邪淫，你以为他们不用动脑袋啊？做邪淫不用动脑袋吗？有时候动的脑袋比我们还费神，你不觉得吗？你看他那个看那些打那个官司啊，当时怎么骗他的大老婆的啊，然后怎么样去策划的啊，然后甚至有的怎么样去后面偷汉子啊，养小王的、啊、他不是也动很多脑吗？然后很仔细的注意自己的行踪啊，什么东西都要注意留意啊，比我们这种大辣辣的来说，他们脑袋还真的很费神呢、欸。这个都算是什么？都算是他的谋取嘛，计划啊，然后策略啊，但是他这些都是属于他的那个缘，都是属于他的报应助因啊，报应助因，所以他这些报应助因，因此他现在会到地狱去嘛？了解了吗？好，然后什么叫他的报呢？就是他的三恶趣嘛，他现在不就在地狱里面吗？所以他在三恶趣嘛，所以他的报看一看就知道是苦，相就是苦嘛，他的报就在三恶趣嘛。为什么他在三恶趣？他曾经做了这些谋取的事情。然后他的灵光一闪都是有漏的恶业嘛，所以你看他的本末究竟呢，他从本到末都是愚痴嘛，所以说你从他第一个的相一直看到他第九个的到三恶道，从第一个到第九个没有一个跟愚痴跟为恶是违背的嘛，纤毫不差，所以叫做究竟等啊。所以你从本第一个嘛，一直看到第九个嘛，从一到九个读起来，全部都是有漏恶业，都是黑业，都是摧折的，去受苦的，都是作恶的嘛。有哪一个违背？都没有违背，究竟等，懂了吗？听懂了哈。这样子应该没有问题的吧？所以你们知道你们手上那张表差异差大了，好。那这个是解释，那如果我们要换成我们现在该背的，就是说那我们的目标当然是往善的，那我们的什么叫做什么是我们的究竟，就是中道是我们的究竟嘛，所以中乃究竟，什么是我们为什么样的礼仪最后可以呈现一色一香无非中道呢，会成为究竟，那就是有实相嘛，实相才会等无差别嘛，所以实相为等，中是为究竟之理，实相为等。然后什么是究竟等呢？你的归去处，所归去处。法师这次全对了哦， 我看你不是写得很好啊。哦，不要动，没关系，听过一次，下次就更不会有问题了。上次是用，这样 OK 的吗？所归去处为究竟的，这样应该对实读是没问题的吧？解释得很清楚了。好，那个烟尘往上收，那个宋明星往上收，一人收一边，刚刚好。那请个把《天台法华玄义析经》翻到316、317页，谢谢。报果为报呢？你怎么还没改掉？报果为报，实相，实是实在的实，相貌的相。一色一香，无非中道；一色一香，无非实相。OK。中，这个是中乃究竟。好，316页，我们上次已经利用那个同学们的作业，就是三轨跟四教的一个搭配呢，复习了到316页的第17行吧。好，那我们今天呢，把。好，来314，先帮大家念一下判出妙，因为上次是用表格，事实上文字还没读过。314页第21行判出妙，第一个它是依如来藏，第二个是用化法施教，第三个开始要进入判出妙，就说那既然化法如来藏是都是依支行轨，那再来支成轨，再来自用化法施教说以后它的三圣有些只有教圣，有些是教行都有，有些到了正圣，对不对？然后呢，后来他现在就判出妙，判出妙的话呢。他就把三轨跟三圣都配上去，你就说，哎，奇怪，他前面不是说三藏教没有正圣，也没有行圣，只有教圣吗？为什么当我判出妙的时候，居然他还可以有行圣，有正圣？他现在是要告诉你，如果只是用三藏教的立场，他是都有的。那你用原教的立场来看他，他当然没有正圣嘛。这样 OK 吗？好，所以他现在判出妙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三个都有的，就是三圣教行正三圣都有的。好，三藏教三藏于有为福德论三法为圣，有为他所做的呢，都是属于有为世间这个区块的，就是比方说他没有进入。出世间后面是无为的区块嘛，它都是在我们的断三界内的惑的部分。大家听得懂吧？就它的位阶全部都只有在三界内的惑做处理，都是在处理有为的这一个区块。它无为的界外区块它并没有嘛。第二件事情，它的那个菩萨是属于人天圣，曰福德。曰福德在112页，如果你真的不清楚，麻烦你看一下112页。你但也可以在那一行的前面写上 P12 哦，这样以后您就比较快。112页在下方有一个树枝状图，您可以看到它里面有一个二圣，找到了吗？第 C，A B C D 的 C 是二圣，二圣是曰真无漏。它不是无漏，它只是到以真谛来说的而已，这样可以吗？那这个区块只是在处理世间内的三界内的东西。第二件事情，你可以看到它的菩萨十法里面有一个曰福德的吗？是六度菩萨十法，找到了没有？这个六度菩萨呢，就是。我们的三藏菩萨，三藏教的菩萨，三藏教的菩萨，所以我们的三藏菩萨又称为六度菩萨。那他的六度呢，没有含瓜里的六度，只有世修的六度，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人天圣，他是归为人天圣。好了吗？好了哈。来，那麻烦您再看一下115页，因为怕有些同学还是不清楚哦。第五行，这太久了，这个以前上的太久。第五行，六度菩萨找到了吗？第五行，115页，第五行，六度菩萨曰福德， 若六度菩萨曰：福德论相性体力，善业为因，烦恼为缘，34心断结，最后一念相应才会断吗？好，才会断全部的惑为果。如果是他们的话，成佛，佛则无报啊。对对，佛的话没有报，菩萨的话则会因为他还有正识，所以还有报，所以就会有识。这就是六度菩萨，我们把它归为福德，归为福德里面。所以他们在讨论的时候呢，这一个部分就会把它放在福德。好，回来314页，所以六度菩萨属于人天圣，归福德。314页回来了哈。三藏为与有为，还有福德论三法为圣，就是教行正三法为圣。是念处是闻慧成于教圣道是善根，那是善根开始就会换成搭行圣道见地，到见地了之后呢，就开始断惑嘛，所以他就开始第315页到成于正圣道无学。这样 OK 吗？所以他就会有教行正三圣。那他说，因为第二行开始，既是全法出三界外，以真为正，他是以真智为正哦，就是他的是真是空智，空智是只有断见或思惑，只有断见或思惑就开始在做正，正则不蕴啊。他证了以后，他不蕴不见实圣啊，呜呼！吾自责啊，欲问世尊，为是为不施啊？那个舍利佛不是常讲吗？我常独处山林树下，若坐若行啊，然后我等所证与世尊有何差异吗？对不对？他常在讲啦、啊，欲问世尊，为是为不施，即此意也。所以他是属于半字见已，不是满字。这个半跟满呢，是摩诃止观，他一开头的时候就会跟你讲，有半满偏圆呐、啊，好、哦，半满偏圆，半跟满偏跟圆，那前面的话，他们都属于半字，然后属于偏，那它是渐盈，是渐盈，一步一步来的，一步一步慢慢盈，它是渐渐。渐引渐证叫做渐渐，好、哦，渐渐写好了吗？那圆教呢是渐圆，写可以写到18行的地方，圆教嘛是渐圆，所以你说圆教是圆，但它也是渐圆，它是也是一步一步证，但它是圆，好、哦、是顿是引。所以他说，在这边315页的第三行是非究竟义，他只有到半路，他只有到哪里？到中州，这个已经不用再讲了嘛。好，他们只有到中州，他没办法一直走过去，这第一点。第二件事情是，他是有需要再被转接的，没办法直接到最大的十圣，不见第二行的最后。七到四个字，不见十圣，找到了吗？第二行最后面，不见十圣是他的关键。他为什么被判为一半？因为他不见十，他只处理到三界啊，后半幕后就是我们那时候不是一个图吗？记不记得？中间有一条线，就是只有把三界货处理完吗？没有处理界外货吗？就他们只处理到这一段，那这一段的下面都是属于有为的，然后这个三界后面是属于无为的部分，他没有，所以他就是只有处理有为跟福德嘛，所以他们只有到一半不见十圣。OK，我都不知道我这样解释是不是太少，可是我觉得你们应该都懂。再来是通教315，如果不清楚就举手好了，要不然这个地方太简单了。通教呢即空慧三法，就是属于即空。他的慧前面的呢，三藏教是你三藏教可以写悉空慧，通教是即空慧，三藏教是悉空，这样我们比较能够知道为什么他在写题即空慧哈。三藏教是悉空分析的悉，那通教呢是体空嘛，那它是体空当体即空， 所以它也叫做即空，体空也是即空，当体即空。来，记不记得我们刚才给你们背石炉式的时候有个体，体的意思是告诉你是什么？组织。那它的白话我怎么讲的？整体。所以说你看到的这个整体，你就能够直接跟空理相空的这个义理呢相应，当体即空，你不用再一个一个去拆解它。哦，它有比盖，它有比心，所以它最后比也是一个组合的心理，这叫息空。那体空就是当体即空，我看到一个整体，我当下的第一个时间，我就可以直接了解它是空无自性的，我不用一个一个拆解。好，所以通教呢，即空会三法呢，为甚巧啊，比前面的那个三藏教来的巧。这个巧是对于三藏教而言，谓之于巧。其他的意思跟三藏教都差不多。那他呢，一样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呢，开始听闻的甘辉帝呢，是成于教圣。当他开始有相似的字的时候呢，姓地吗？姓水，开始有相似姓水的时候，相似字，这个四节起的就是姓地。姓地的时候，他成于行圣。当他入了八人地呢，见地的时候开始断惑了嘛，开始断见惑哈。开八人地开始断见惑，见地见惑断完，开始断思惑，记不记得？然后这是属于成于正圣。此意属于偏说，前面是不是半？这边用偏，因为古人呢不喜欢同样的话重复用，所以半满偏圆，我们都这样记，半跟偏是同一组，满跟圆是同一组，所以前面讲半，这边讲偏，同样的意思啊。来，再来十一行是别教，别教呢是以资成来资于观照，资成是指资成鬼，资于观照是指它能够增益观照，以资成来增益观照，那由观照呢来让你显现于真性，所以以资成鬼来资助于观照鬼，那观照鬼呢就能够令你呢去看到了真性鬼，所以三法为就是以教行正三法为圣的话呢，实行是成教圣，实住是成行圣，实地开始成正圣，到了妙觉以后，萨婆洛中住啊，圆修成就是地前的圆修。如果都这些圆修呢，该做的这些，这个圆是不是这个圆修？应该是要把它当成是你所有在做的辅助都做完了。这时候就是会卸掉了，圆修成的话就卸，唯有真修在。待会解释给你听。若尔呢，知成在前，观照举此，真性在后啊。他说，如果是像你前面讲的话呢，这样子以知成开始在异于观照，观照在显于真性的话，那不就知成在最前面，观照在中间呢，真性在最后面了吗？这样三者不就是有所谓的数别，就是。来看这边，我这支笔呢朝下，笔盖的地方是支撑，对不对？是不是？然后中间的这个笔筒就变成是观照了嘛。然后当你这些东西都成就了之后呢，这些圆修啊都即卸，包括里面的笔芯都卸，剩下我最后的一个真修在。那这样子的话呢，一个数别。此三则数别，就好像是教行正三则都是有一个值的嘛，可是我可以把它切三阶段。他说啊，这样子的一个重呢不是大圣啊，此三呢并异，而且都差异性，这也从横来说呢你也不是大圣。这样来说的话，事实上是一个方便法，就是你的隔离性太强了，所以都是粗的。上一次的考卷大家应该有印象，我在资成说你石炉式哪一些配上资成，然后哪一些配上于观照，哪一些呢要配上于真性，记不记得有考过这一题吗？齁，那资成鬼我后面有帮你写上是解脱正行，然后呢观照鬼我后面帮你写上般若智， 那真信果我印象帮你写上法身德。那支成的意思就是说，有哪一些事情，就像帮你成就，资就是有点像是资粮，也要增益，可以帮助你增益，然后可以帮助你成就的。那很多人都以为说，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一定有帮忙。那只有你后来很有一天成佛之后，你可以这样说。那当我们在开始起坐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我们还没成佛，我没办法说所有事情都有帮助我的，很难。你一定要跟解脱相应的，所以这个东西是指的是什么事情可以帮助你？那一定它都是什么行门、法门，没问题吧？有没有问题？就是你要做什么，你要修什么法，你要有行门、法门，所以它必须，它是强调的是行，它强调支成轨是强调的是行。那你前面在做什么？在开始做这些事情，它都是大部分都归于支成轨，那它都是属于行。那这个行要哪一类的行？就是你必须要是相应于解脱的行，那就必须让你的行不是会导向于错的。所以它的那个行就变成是什么？你既然是要相应于解脱的，就绝对不会只是表面上的了。必须他从里到外都要是对的，比方说你就习道观，习道观也有可能会落入外道啊。所以你怎么样不落入外道的行，你就必须要去学。所以支成轨他很清楚告诉你，他是解脱行，不是说只是看法门啊、看行门这不够，你必须要是看他能够令你解脱的行，才谓之为支成，才有增益成就。这样子有比较清楚了一点，啊，于是你们常常同学跟我讲说，你们遇到三鬼就搞不太懂。那他说这样的话，那观照呢？观照鬼，它重点的是你怎么样去看，它重点是放在字。那它的字呢，是要与般若相应的。那这个般若相应的字呢，它才能够令你去做观照，所以它不是世间字啊，也不是什么一般的字。它是令你能够渡到彼岸，所谓的般若是你能够趋到彼岸的嘛？那字有很多啊，我们有所谓的四字，我们有十字，记不记得？我们有二字、三字、四字、七字，然后甚至你如果在学习，还会学到10种字。那我们要的字是里面的般若字，是这个般若的意思，是你能够到彼岸的字，是到彼岸的智慧。好，那真信的话呢？真信鬼，它是让你成就的是这边有智嘛，这边有德，智断恶，智德断德啊，然后这边是智德断德都有了哈，这边是断，这边是智嘛，这两者智跟断都有了，不就是德吗？智断恶德，解脱是不是断？然后般若是不是智？有断德有智德，当然这个最后就会得到真正我们所谓的德啊。也就是法身自然就会显，法身就会显，所以这个解脱它是有。我上次没有讲，是因为我以为你们知道，因为这个是佛盖，就是这个真的是佛盖，不是我不讲，所以现在你们告诉我就会去讲，好不好？因为我们每个人走过来的背景不一样，我认定的佛盖也许不是你认定的佛盖，那你跟我说，我就会去讲，这样可不可以理解？因为每个人学的历程不一样，我学这个时候，它真的就是佛盖，这样可以理解吗？好，所以这个解脱行呢，因为它这边是属于断，断什么？所以它是会得到的是断的。那般若呢，它是属于智。所以他得到的是智德，那我们两者的德都有，就可以得到智断恶德嘛，恶德聚呀、啊，就是我们一般法身要成就，必须要有智德断德，智德跟断德，智断恶德，智断恶德，这样子法身就会显。然后我们所谓的法身德，就是指智断恶德。然后这两个德从这两个德法身德从哪来？就是从我们的支成跟观照。支成跟观照刚开始好像它是主体，那当它开始一直走， 走到了一个阶段的时候，前面两者事实上是并行的，这两者事实上是并行的。因为你看，它既然是解脱，它必须要断，断靠自来断嘛。那你如果没有它的行，你没有断，你也没有所谓得到所谓的自嘛，是不是？这是一体两面。当你自得最圆满的时候，代表你的断得也已经全部都圆满了，该断的都断完了，你的自得才会是圆的，才会是究竟的，是不是啊？那你的断得还没断完，你的自得也不可能是究竟的，所以这两个是并行的。那这两者一直走，走到一个阶段的时候呢，它前面这一些地方都在努力朝向于解脱，朝向于让它显出到对岸。这些部分都是我们所谓的圆修，都是属于圆修。然后，当你这些圆修都不需要了，你已经就是我可以随我之所欲而为行的时候，就是说我不需要再特别的实力的时候呢，它这个部分我们就归为真修，归为真修了。那通常真修的地方，我们都会把它归到什么时候？最严格来说，已经是到妙觉了。那但是也有人不是到妙觉才把它归为真修啊？什么时候呢？有的就把它归为，当他已经有本事断，底下这边都已经开始是尘沙都断完了，往上他开始断的是无明，根本无明的要开始断。有的时候就把它归为这个地方就叫真修，这是那个别教，别教就是这样子，就这样子归，就把它划在这一区。那划为这一区的时候呢，为什么他又有人会说它是妙觉呢？因为当他开始断的时候，第一刹那，前面第一个开始第一进去进去的时候，他还没办法运用得很好，没办法示现佛，就是还没办法示现佛。等到他跑一个阶段以后，他们所谓实习生啊。等到实习生过完之后，他的真修的阶段，他一方面断无明，他一方面他都可以在他方示现，或者在任何是地方，有的就可以在示现佛身。所以你看到他是佛的形象，但他也许不是真的已经成佛。他可以示现佛身来为你度你，因为你以佛身得度嘛。听过吗？我喜欢什么，他就会示现什么嘛。那是因为我可能过去供养了他，那他现在成为大菩萨了嘛。那他也要来度我，他知道我，你给我看到阿罗汉，你给我看到什么，我都不够满意。你必须给我看到佛，我才会满意。所以这时候他就会示现佛身，因为我可能过去我供养了他嘛，然后他就示现佛身来为我彰显，然后我就觉得啊，我很欢喜雀跃，因此以其所教，我就愿意去更新嘛。这时候就是他就会示现佛身，令我得度嘛。那得度不是就直接成佛，得度意思我就开始起修了，这样明白吗？我就开始起修，所以他们会去示，他们有这个可以去示现。那底下的可不可以？底下的不可以，底下的位阶是不可以示现的。不可以示现佛身的，所以如果有人告诉你他现在已经是佛了，或他是可以办法示现的时候，你要千万了解，那个绝对是末路其身。底下的可以示现佛的，他有条件，就是他一定是以魔相应了。所以他就告诉你哦，他会摩诃止观，摩诃止观他很重视的，所以摩诃止观有告诉你说，那如果你在底下看到他是与魔相应嘛？那你可是问题，他也是佛身呐、啊，你怎么去？我不能用蓝色哦，就蓝色是山鬼，我用什么色？黑色。所以说呢，他就会这个是魔哦，那他就会是他是以用魔来示现的，那他就会告诉你你如何去分别佛跟魔，他有告诉你一些准则，很好用。摩诃止观有教你怎么去分别，它是魔利用别人来示现的，还是佛或者是大菩萨来示现的？它有很清楚的一些判断准则。但这些判断准则呢，如果你在前面又没有学过一些基础的禅修，你基本上你会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比方说，白光晃晃， 你会觉得，诶，对啊，那个佛来是有白光，问题是白光晃晃跟白光朗朗，你懂什么叫朗朗，什么叫晃晃吗？然后什么叫做透彻的光光相应而不混杂吗？你会很难去抓那个真正的东西，但是这个如果你曾经走过一些禅修的基础功的话，你会分别的出来。我最大的明显就是我上次带他们去大雪山，我教他们看那个火色，我就明明讲的我记得很清楚，看的夕阳，然后看的那个东西应该很清楚，你知道什么叫火色，就他们转头哦，转头哦，就看到了别的东西，就刚好这也是火色。我说这个不是火色，这叫橙色。他们就没办法理解火色所有的条件，看到这个时候是火色，你就必须把它影像记清楚，它的晶莹透剔、它的热度、它的所有东西，那个叫做火色。可是他没办法，像跟你讲，你没想象。可是当我好不容易把他们全部带到，而且看到了，跟他讲这火色，这叫水色。他们接下来呢，起东西都看到，这也是水色。这个水色跟上面看到那个水就差很多，就觉得说哇，到底是在咖喱磨盐磨缸，传进去来，我浪费了大概2天嘛哈，我就觉得好像是我浪费掉，就为了看八色，结果大家脑袋就是真的没有看出那个 mega，就是眉眉角角了。为什么这个东西可以叫水色？这个东西为什么不可以叫水色？就有一个地方有个溪，对不对？然后你们就，我就说这个地方叫水色，我还专程走到那个离开路了很远，我还走到碎石头上面去，我说这才叫水色，就那个水流下来就这样子流，才流到他们的路旁边。他们说：“哎，你不用下来了，那个地方流下来，这就是水色。经过这样流下来，这个已经不是水色了，这样懂吗？才差大概5公尺不到，就不是水色。可是当个师姐，她就很好，你们不用下来了，不用下来了。那个师傅都走上去，就在那边而已，那边跟那留下来，这就是水色。为什么你要挡人家学习？懂意思吗？好，就是差这一些东西，你看到的东西真的不一样。那个地方，他那个从那个地方出来后，他是很干净。这个地方流过来之后，然后就在洗洗洗毛巾，洗什么？怎么可能经过这个地方？而且那个水真的就是不剔透咯。没有那种水会发亮的感觉，你那个水不用晒阳光，它都会发亮，好亮啊！那真的是水色，非常的好好的，那是水色。所以现在水有没有色？有。风有没有色？风也有风的色，这样明白吗？好，当你经过那个八色的洗礼或十色的洗礼，你就会知道说这些东西是怎么一回事。那像这些东西，你经过这个过程之后，当你他在教你如何去分别佛或分别魔的时候，你心里面就会很清楚的知道，那个差一点在哪里。同样都是白，但它的白，一种是如何的，另外一种又是他说的，朗朗晃晃，好。然后第二，它不是光白哦，它的朗朗含刮的有什么？有没有光度？有没有剔透度？那晃晃就都没有，所以你就要慢慢去思维。可是你们看过去都觉得白光注意到了，晃晃朗朗全部忘记了。可是你当你曾经真的去走过这个禅修的一招的时候，你会很注意这种小细节，因为你会遇到这些相嘛。这些相会在你的日常生活或者在你打坐都会出现。诶，前两天新闻不是有报一个吗？我是听到那个人家寄给我，他也没有，他叫我去看，我还没去看。他说有一个计程车司机把那个计程车开进人家的灵堂里面，有吗？哦，对，行车记录器，你说嘛？然后结果最后嘞，嘿，哦，那一款的行车记录器就是长这样子。然后所以说那时候很多那个什么，听说很多的命理书都说什么他什么阴气太重了。所以这就是以讹传讹，所以有东西你们就要去看一看。那时候新闻网上他们说报的很大嘛，每个新闻都在报，真正的是看专家之说。哦，对呀、啊，所以有些东西自己要去衡量啦，自己要去衡量。所以像这个地方的话，就是它这个佛跟魔的分别嘞。 它很多，它包括像有的你会看到，你觉得是佛。那第一件事是你知不知道什么叫32相？还是你平常看到人家雕刻的佛，雕刻的佛像，你就已经认为他佛真正的佛会长这样子？他会告诉你说，那个佛现象的时候，他会有哪些特质？那你一定不能凭你脑袋印象中你喜欢看的佛，或你看过的这些画的佛像，就当做它是佛。其中一个是你要判断它的相，有相跟好，好是它的随喜嘛，是它的功德嘛。那每一种功德就会在它的某些相貌里面就会出现。所以有的人你看他的长相，你基本上可以判断他会发什么喜音，因为他会跟他的过去所做有关系。所以我同学每个长相不同。然后长相它，如果你学过大智度论或者是部派的阿毗达嘛，它有针对这些所谓的相好的特质啊，它有介绍它做什么事情才会得到嘛。所以每个人你们会成为人啊，一定都是有做过善事。那因为有趋均力嘛，就是同样的事情会重复的，或者有喜好性的去做，所以都会在你的长相里面会出现某个特质。所以才会说，有些学生一进来我就请他出去，因为他就是代表他的特质跟我的特质是不合的。但是他有他的特质啊，但是啊，那他所专长的性刚好是跟我是不相应的嘛，这样明白吗？所以每个人的长相就是会有一个他的特质，因为你成为人，你必定曾经做过善，何况你还能够走进这栋大楼，基本上你的善业都蛮大的。那在长相里面都会出现那些特质在里面。那一样啊，你分别佛跟魔，他们会很像，但有一些特质是佛在模仿的时候画做不出来的，但它可以变成雕刻相貌哦。你喜欢看的雕刻相貌哦，你心里想的金色的佛都可以哦。所以如果你都朝这方面去认为它就是佛，那就惨了。这是跟你们分享，所以他这刚才念的这个圆修真修就是这一个区块，大家理解了哈。我们再往下把圆教念完，315页的圆教，圆第18行，圆教呢是点实相为第一义空，实相呢是等，就是它所有东西都是周遍含容的，所以谓之为等。这样懂了吗？实相为等，我们是刚才考试的有个题目是实相为等。记不记得那个"等"就是周遍含容，它没有差别，没有隔离，所以前面的别教的部分就是有隔离的，有树，有别，有异的，这是别教差别，懂了吗？那我原教呢是等，实相是等，那它明空为重，第一义空即是实相，实相是没有重的，因为它周遍含容啦，所以这个空当然不可能是重的。他点实相为如来藏，名之为恒。可是如来藏即实相，实相是不恒的，所以说如来藏会恒吗？也不恒呐、啊。故不可以重施，不可以恒施。那不可重施，不可恒施呢？所以圆教之实相第一空为不可思议法，即是妙也。这样懂了没有？点空藏为实相。点空或者如来藏为实相啦，那空重藏恒呐、啊，就是第一义空是重的，如来藏是恒的，那实相不就是重恒的吗？那只有点空为如来藏，空即不恒呐、啊，那如来藏如何得恒？因为如来藏是重的嘛，点如来藏为空，那如来藏不重啊，如来藏是恒的、啊，那第一义空怎么可以重为重的呢？但是你如果点如来点实相为第一义空为如来藏，实相呢是属于非重非恒呐、啊，那第一义空它不是。恒的如来藏不是重的啊，所以空藏非重恒啊，婉转相即，不可思议啊，故之为名为妙。我边念边解释，听得懂了哈？316页，所以第一，如果你只是点如来藏为广，点义空为高的话，说其居高广的话呢，如来藏即实相，故其居非广，第一空为实相，其居非高啊，所以实相为。空的话哪得非高呢？只有实相是如来藏的话呢，那应该是要高，就不是广啦。所以既然它是高广，就是两者都要有才可以呢。第5行， 又点石相为如来藏，故言众宝庄教又多普众而实为之。所以他这里面点第十相为第一空，故言有大白牛，肥壮多力，行步平正呢，奇疾如风。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智慧无染嘛，第一空嘛，所以为白呀、啊。听得懂了吗？好、哦，大白牛，所以是第一最大的了。它的空，空的话就代表无染嘛，故名为白牛。那它能破惑，故名多利，肥壮多利。中道会呢，走中的嘛哈，然后无不偏不倚，故名为平正。那它能够入无功用行呢，故说它奇疾如风啊。它一念一刹那就已经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哪需要再作用啊、作意啊，都不需要哈。那这样的不可思议的前面这三者呢，就共成为大居啊，就是教行正三社三车呢，就合起来啦，成为我的大车啦。你原来的教圣、行圣跟正圣是不是分开的啊？那对我来讲的话，它是六级，原教是六级，我没有所谓的教行圣的隔离次第，我是建元，但是呢，我的前后是急的，所以没有纵横并别的意。纵横并别是不是刚才别教的？好，纵横并别，所以如是教圣呢，不纵不横，是为无品所成呢。从他那开始的话，是还没有断惑嘛，只有福。等到他开始断见思惑，就到四解。四解的话呢，就变成是行圣，不纵不横，四解所成，到了十住。十住的时候开始断无明，就是成为正圣，不纵不横，十住所成。而他成这个正圣呢，开始断无明，从第一品无明一直断断断断到总算断完了，就成为叫做妙觉，叫萨婆洛中住，故名为妙圣。第十三行又云呢，这一台车呢，这个士是带的这定冠词。哎，古那个南北朝跟唐朝初期的话，他常常会看到什么什么，于是圣，看过吗？然后他们现在的标点都给他标到于是逗号圣，不是啦，这个于是圣不能标开啊，是在这台车子上，这就是现代人去标古文啊，你就会看到都不知道如何是好啊，标出他们的标出来的经文，你光看都。乍看都很顺，然后等到看了以后怎么觉得怪怪的，再回头转两三弯之后才发现他笔被他标点符号搞了，原来懂的变成不懂了，所以情愿 干脆看大藏经我还比较快。这个于是圣明明就是在这台车上，那他把它标成于是乘什么车，好快乐，懂了吗？可是 你们看也觉得很好，它的标点也很顺嘛，像现代用法，但它真的不是古时候的用法。古时候这个士啊，常常当定冠词用，尤其在南北朝啊，还有唐朝初期的，很多都这样子用。偏偏那时候的东西，就是我们现在最需要读的，所以千万不要被他们的标点给搞坏了。所以又于呢，士圣为妙，就是这台车啊，是非常的精微啊，非常的殊妙啊，清净第一啊。所以瓦官见讲啊，人梦听者驾圣啊，这怎么念？田门而出，彼处见讲呢，人梦黄衣满路，以相则之啊，邪正明矣啊。他就告诉你说呢，在瓦官跟在其他地方讲的时候啊，人所梦到的都不一样啊。一个呢是黄衣满路，一个是听者驾圣啊，所以代表谁讲的好啊？瓦官讲的是智者大师啊，他处的话是代表别人啊，所以他批评人家的时候不批评那个人，是瓦官讲的时候啊，每个人都听到啊，每个人都可以驾一台车，干嘛？每个人都得度啊。可是你到其他地方呢，他们都只看到黄衣满路啊，投胎啊，再去受身啊。好，所以你以这样子的话去分别就知道啊，谁讲的好啊？老官讲的好，可是比他讲的很好，他用词太好了，他不告诉你是谁讲的好，他告诉你是 用地点，好，用地点就把它点破了。那因为智者大师他这个法华学义是他到天台快要入国清寺的时候才开始的嘛，那瓦官的时候是他前面开始讲前头的时候，那第二趟再回来讲的时候是半路从那个京西一路这样子来回嘛，往返再讲的。 OK，若将此出庙为圣呢，曰五位者啊，他都把它配上去。那鲁教是一出一庙，就是一个别教为出，一庙是原教，一出是一别出一原庙。若教呢是阿含时，只有出三藏，一个三藏时，这会吗？会不会啊？哎，麻烦手翻着146页哈，你就这样配着看。因为这本书里面很多地方都是长这样了，好了吗？找到了哈，鲁教来，鲁教是看146的话是华严时间嘛，圆间别对不对？华严看到了没有？好，所以说它是圆间别，别为出嘛，所以一出一妙。若教是阿含时但只有三，但就是只有三藏教出。生出呢，三出一妙，生出是代通别藏通别相缘，就是对哈，对通别缘说，对藏通别说缘哈，所以它是对藏通别说缘。三出一妙方等时哈，生出三出一妙，熟出代通别相缘为般若时，那通教别教为出，所以是二出一妙。好，再来是众经呢，他说这些经典你一看啊，都是带了纵横的方便啊，他们不说什么，他说不纵不横之真实啊，带纵横方便说不纵不横之真实，所以都是出金经。金经是最后的第五个醍醐法华纯的话，就代表他舍所有的方便，代表他正直，直接说中道实相，正直就是直接说中道实相，舍所有的方便，就是舍前面的藏通别啊，直接说舍方便，故加之以妙。金经就是第五个法华时醍醐纯圆，这样 OK 了吗？故以为之妙。好，下面是开出显妙呢，我们下一次再上啦，今天到这边。那下一次麻烦大家还是把今天的讲的这146页啊要稍微看一下。146跟实如是常常会用，146跟实如是常常会用哦。还有112页，因为它是实如是的判的那个表，大概记一下比较轻松愉快。好，我们再上到这法华玄义到这边下课。